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官员近来经常将民主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强调中国是民主国家。像是最近在丹麦举行的第四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发言，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痛批这民主峰会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闹剧，还说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台湾方面回呛中共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行专制之实，如同挂羊头卖狗肉。那么对照之前中国外长王毅所言，民主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只有一种味道，那么究竟中国式的民主有何独家配方？中共口中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群老师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这个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最广泛的民主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请教您的看法。
我想华春莹这段话呢都是写好的，他照着念啊，结尾都是说这是真正的民主。实际上我发现只要换一个主语就更成立，他的主语叫中国如何如何，实际把这个主语换成朝鲜更符合。比如他说的三条，第一条说这个疫情说根据媒体报道啊 98% 说是信任政府，但是如果放在北朝鲜，朝鲜的话是 100%， 因为如果有 2% 不信任的话，那就是被枪毙的行列。如果根据他这个定义了，朝鲜是全世界最好的民主。所以这个所谓全过程全参与，就是讲如果他把这个疫情呢来源于武汉，来源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还有中共怎么的销毁病例，怎么的关闭上海的 P3 实验室等等讲清楚，我想他有没有 98%。 另外媒体的报道，如果是有中外媒体的报道，都让中国人民听到又是怎么回事。第二条他讲到说是中国的民主呢是因为说人人都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医保，70年的努力。我认为他把话说太包了，因为70年中有毛泽东时代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饿死，是不是他们人人有饭吃？另外就是最近的这个全面脱贫，在陕西省习近平的老家，央视记者就揭出造假，说是那个五保户没处可去，最后是寄居在别人家，而且没有水喝，那个吃水要跑很远，所以就当场戳穿了他们的谎言。第三条他提到互联网征求民众的意见，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互联网管控最严密的国家，最严格的国家。在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不管中文英文，在中国看不到外面的媒体，既看不到英文的中美国媒体，也看不到中文的美国媒体。所以呢在讲互联网的时候，似乎那个华春莹在提醒大家，这是最不民主的国家最专制的做法。
好的，那么宋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华春莹有三点，一个是说这个疫情控制人民对中国政府的这个信任啊，还有说人人有饭吃就是真正的民主，还有这个人民的意愿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来表达，这个人民的事情人民商量着办也是真正的民主，这是华春莹的说法。但事实上这华春莹所谓这个全过程民主这五个字好像是习近平主席先提出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全过程民主，还有您在中国生活您认为中国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宋教授。
关于民主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哈，我有几点看法哈。第一，中国呢确实一直在强调，自己是民主国家，这当然并不是说是为了和西方呢争夺这个民主的话语权，因为这个话语权其实也很难去争夺哈。因为这个民主的定义和标准，这个西方呢是非常成熟的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标签。任何类型的政体啊都会标榜自己是民主，中国呢自然也不会例外。虽然呢中国的政体呢和西方呢确实是不同的哈。第二点我是这么认为哈，就是以西方的标准哈来看中国，中国也是有民主的。比如村级的选举是一人一票嘛，大概有7-8亿人左右啊。今年3月份的正好是就是农村的这个选举换届，我呢也到市里去观察了。应该说呢它这个从形式上呢哈确实和西方是符合着西方这个标准的。有这么大的规模的 就一人一票的这种尸检，你不能说中国的没有就是民主，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的话哈。第三呢，中国呢，当然了，它不是西方的这种民主模式了。中国的民主呢，其实是民本。民本的特点就是注重结果、绩效，而不是程序啊。它呢也不非常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呢，就是民有民想，但不一定是民治。简单讲呢，就是政治人物呢，在做决策时要想到人民，以人民利益为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的话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特色，就他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结果。比如说以人民为中心啊，坚持人民至上啊，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呢健康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西方这个民主呢，它是程序性的，就是你有没有定期的用选票来更替政党或者政府哈。但是中国呢强调的就是结果。包括那个什么14亿人脱贫的，包括经过7多年的努力是吧？包括这一次的那个新冠疫情表现，所以说他从这个角度说呢，中国是真正的民主啊。他还说呢，西方政客呢能够真正讲民主，为本国人民多谋点幸福和安全，就他强调的还是结果。另外呢，最后一点哈，就是从民众的角度说呢哈，争论是不是民主啊，其实意义不大。民众呢是并不在乎这个问题，民众在乎什么呢？你能否解决问题，能否回应民意才是根本。这一点呢哈，至少在新冠疫情的表现来说呢哈，中国是优于西方的。我觉得这才是西方的民主的一个危机吧。你像美国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呢却都是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这种民主它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全过程民主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它强调在决策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政策就是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哈，它确实需要呢哈，就对不同的部门啊，就不同的利益群体呢，它要进行咨询，它就要进行大量的就是这个来来回回的这种修改啊、商讨，从这个角度说呢，他认为哎，我是全过程的民主啊。
好的，那我不晓得这个陈伯坤先生你理解这个全过程民主的真谛了没有？还有刚才这个宋教授谈到这个中国的民主是强调这个结果，不晓得你怎么看。另外就是宋教授也提到说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在跟西方争这个民主的话语权或者这个民主的标签，但是我们看到美中两国领导人对民主的这个定义完全不一样。我们听到很多次拜登总统上来之后多次公开场合批评习近平没有一点民主骨，也就是说在骨子里没有一点的民主啊。但是习近平就强调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啊。你怎么看美中两国领导人对这个民主完全不同的这个说法，究竟民主要由谁来定义呢？
首先我回应一下宋教授说的话，说是中国强调民主是由结果来导向，由结果来定义。在说结果的时候，我注意到宋教授所描述的中共说的结果就是单一结果，就是经济结果经济成果。我们就说单一结果，中共那个华春莹所说的什么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医疗，人人有住房，这个在前苏联时代早就达到了，甚至在古巴、北朝鲜都是这么做的。那么更不用说西方国家发达，那么很早就实现，像北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早就实现。另外一个说结果的话，就算他说的结果，华春莹提到说中国人避开了什么战乱贫困和饥饿，但是这三个因素都是中共自己造成的。战乱，当时近代中国有两个战乱，一个来自于外部日本军国主义的攻击，再一个内部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乱，非要撕裂中国，非要搞国中之国、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想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一部分。第二个贫困这个贫困也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制造的，因为在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黄金十年，一个是北洋政府的黄金十年铁路公路得到发展，后来是蒋介石的这个国民政府又是黄金十年，在抗日战争前都发展得很好，都没有出现什么这个像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大饥荒，最后这个在毛泽东时代制造的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在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旷古未有，这些都是共产党70年的成就之一。所以这个结果不能锁定于经济，锁定于经济的话，中共是漏洞百出。你因为你锁定于经济的话，西方早就是发达国家，你要从结果导向，那你就承认西方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实际上你在讲民主的结果的时候，它体会了各个层面，就是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历史层面跟世界文明的交融层面，是人民能不能够有言论自由 啊，有没有出版自由，有没有选票，有没有选举权，它是一个全面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果。人不是动物啊，中共是奉行的养猪哲学，就是说给你饭吃啊，给你这个水喝，或者说猪肚子上盖几根稻草，就认为你已经民主了，所以这是对民主最大的亵渎。
好，聪教授，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的民主是以这个结果为重，那华春莹他也讲掉，我们也听到他说就是人民至上，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民主嘛的成就。但是我想要，如果可以的话，我这样请教您，最近一些事件，还有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说民主之下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其实也是个重要的指标。最近我们看到你说人民的感受，人民的这个生活究竟幸不幸福，是不是民主呢？最近成都中学这个中学生坠楼的事件引起了这个很大的风暴，这个连母亲都没有办法了解，透明的了解这个儿子的死因啊，究竟这算不算是幸福，算不算是民主？另外看到这个，我们讲不要讲中学生，讲有钱人好了，这个 CEO 美团的这个创办人王兴，他只不过用了一首唐诗，这个焚书坑，好像就被人家说成是这个讽刺北京，讽刺习近平，导致他被约谈，然后股价大跌。这两个例子能够证明说中国的社会有民主吗？也想请您谈一谈，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呢，就是中国啊，就是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是民本，这是有那个实证调查这个结论的啊，就是美国的杜克大学呢曾经在海峡两岸做过一个调查嘛，就是他问了两个问题，就是民主就是定期的用选票更替领导人，第二个就是民主就是领导人在决策时要想到人民，以人民利益为重。结果很有意思，虽然海峡两岸制度模式不一样，但是呢80%的民众都选择了第二项。就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哦，我们理解的民主就是民本啊，这并不说是就是共产党或者是中国政府啊，他一定要强调结果，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就第二点呢哈，其实作为学者呢，我是不太赞成用民主这个词来定义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哈，因为呢这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你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面呢，确实很难去就争夺话语权，你很难发展出自己的声音，是吧？因为这个定义权啊，包括这个标准啊，都是西方去制定的嘛，去主导的啊。但确实因为民主呢，它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那怎么办呢？所以它只好就是这个词我要用，但是它的含义和定义我要发生去改变，所以就会出现今天这种现象。其实从我们学者角度来看的也不复杂嘛，因为你是民本，你非要用民主来去解释，它就会容易感觉会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至于你刚包括陈老师提到了很多问题哈，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呢，在哪个国家可能它都会存在，比如说像美国是吧，那个弗洛伊德他被警察执法都是吧而死，我觉得他这些问题，我觉得哪个国家都会存在，更根本还是看就是他的。根本上是一个什么样，是个什么性质的，是吧？像美国，它是有选一人一票，可以定期的更替就是政治人物，而中国呢哈，它就是强调的是绩效，是吧？我怎么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当然你可以说啊，它只是物质需求，是吧？但是作为人呢，物质需求它是非常重要的嘛，像生命安全，是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作为老百姓呢，我还是感觉最看重还是这个，是吧？至于政治自由呢，可能对政治人物、政治精英。它是需要的，但对于普通民众呢，我倒认为它并不是最主要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谈到这儿呢，刚才宋教授提的一些问题，包括很多人在这个讨论中国民主的时候，都会拿一个反证说，美国内部也有一些这个种族的问题啊，那美国的民主是不是也是岌岌可危？想请教您，我们根据一份这个民主联盟基金会的这个民调，事实上呢，虽然说全世界有81%的民众认为民主很重要，但只有53%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现在有真正的民主，其实这个中间是有落差的。包括还有一项民调，就是说这个民主认知的这个赤字啊，好像更多的民众在中国觉得自己是有民主的，可是讽刺的是，在美国却有这个非常多比例的这民众认为，在美国其实没有真正的民主。那我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民调的调查结果呢？
最近一个非政府组织就是民主基金联盟做了一个调查，发现 落差，就是美国、欧洲这些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它的民众认为自己的民主有民主的是50%多，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以来，因为采取了一些封禁措施啊，他们就认为民主受到了损害。但是反过来，在中国却有70%的人认同中国有民主。还是那句话，如果他对北朝鲜进行调查呢，是100%的认为北朝鲜是个民主国家，因为他们的国民就确定了，如果说中国的国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民众说既没有中华，也没有人民，也没有共和，但是朝鲜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加了民主主义几个字，说越是民主的国家越没有民主的国民，越没有民主的国家民主的国民。原来东德西德，一个叫联邦德国，一个叫民主德国，东德居然叫民主德国一党制。原来这个柬埔寨红色高棉杀人如麻，杀了1/4的人口，居然叫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所以字面上做字面上的游戏都可以。那为什么美欧国家在民调中却对本国批评多呢？那是因为他有批评的权利，有反对的权利。在中国那边为什么赞同的多呢？因为他没有批评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刚才宋教授提了一个民本思想，我要说的是民本思想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像孟子的思想就是民本主义啊。孟子说过，君为轻，社稷次之啊，这个民为重。但是中共当局现在的做法明确的相反，他自己是违背民本，他自己都说了，他给美国讲了他的三大利益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地位和政治制度不能改变。第二个才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第三个才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他把中国的发展、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三位，而最高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和领导人个人的利益。甚至习近平在出访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团队就告诉美国说，习近平的面子很重要，就说你的规格、你的访问的规格、接待的宴会，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他们在国内也说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前两天回忆习近平母亲的文章就说了，毛泽东亲自给习仲勋讲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人民利益。所以这个齐心就是习近平的母亲，跟习近平所奉行的是要党性不要人性，先把党摆在第一位。所以在中国整个的就是说，我要维护共产党的地位，我要维护共产党特权。所以他们在决策的整个过程中是颠倒的，他们从来没有考虑民本，从来没有考虑移民，我人民为中心，总是考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而且他领导人考虑他的权力不能动摇，他能够连任长期执政。说到成都那个事件跟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美国有问题，中国有问题，但是美国的处理是人民可以示威游行抗议，而司法可以独立的判决，那么警察可以判决有罪，人民可以得到伸冤，哪怕弗洛伊德是个罪犯，他也得到人民的祭奠。在中国49中出现之后，首先扣帽子是颜色革命，然后说是外国势力，然后就镇压抓学生的家长，受害人最后成了说是策反分子，甚至有的学者，国安特务冒充的学者声称要把这些家长活埋。这就是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对照，谁民主谁专制一不了然。
我想请宋教授回应一下。
嗯，就是中国人民呢，就是民众哈，为什么对中国的民主他感到就满意度非常高呢哈？就原因还在于，就他把那个民本这个标准当了衡量民主的标准了。他觉得只要是政府，他能够回应民意，能够解决问题啊，他就觉得哎，我们的民主啊水平很高。而在北欧呢，因为现在确实因为包括这个很多就是欧美国家哈，因为疫情的原因，因为这次调查是在疫情正在爆发的时候做的嘛，所以是受疫情的影响，就大家的不满，就是对结果不满，对采取这些措施啊是限制自由他不满。所以呢，他会出现这样的调查结果，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新冠的现象啊。我觉得这个
除了这个疫情之外，刚才讲到的是说，同样发生问题之后，美国有一个可以这个举行集会游行，但是这一次，譬如说举这个例子单一的例子好了，这个成都高中生的这个例子，好像民众没有办法像美国这样拥有一个自由发声的管道。不晓得您简单的回应一下可以吗？
好，就是说呢哈，就是中国呢哈。就是民众政治参与，或者是不受重视，或者是受到限制。也就在一开始我讲过嘛，中国强调的是民有民享，但并不呢特别强调民治，就是人民就民主职业去治理哈，所以说出现这种现象呢哈，他地方政府的理解呢，他是从稳定的角度去理解，就他认为啊，我已经做了调查，我已经给出了个结论。是吧？他会是从这个角度去处理。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就是地方政府呢，他对，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时代，他们还是不够适应啊。他们对问题发生以后，第一反应呢，哈，可能是，并不是说是就类似于那个就是像杭州 那几个豹子出来以后是吧？就他们第一反应是啊，我先想办法自己去解决啊，我先不去公开是吧？我觉得这应该说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个治理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们历次民调呢哈，它都是对中央政府满意度最高，对地方政府呢满意度是比较低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原因是在这里，嗯。
好的，那么从这段谈的话，这个陈破工教授，如果这个中国式的民主还是有这个维稳的思想在里面的话，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个人民的声音能不能自由的表达，还是说以这个稳定为前提？想请教您。再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主呢，台湾方面回应了，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是实行专制之实的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民主。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台湾政府方面的这个回应？
对，台湾政府对中共的回应可谓非常恰当，因为中共不仅是现在挂羊头卖狗肉，早在上个世纪国共内战、国共相争的时候就挂羊头卖狗肉。当时中共主要批评国民政府、批评蒋介石政府一个主要一条，就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果后来这个中共呢，通过苏联的帮助跟日军的合作，推翻了这个国民政府之后，自己实行了一党独裁，比蒋介石不知道这个恐怖啊百倍千倍。这个时候那才是真正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八个字应该挂在天安门城楼。所以他这个，但是毛泽东呢，他很狡诈，他知道这个民主是一个话语权，他就觉得呢要这个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呢，他要确定一个联合政府，定一个所谓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号称有各党派参加。事实上，他确定的是中共是这个执政党，而其他中共发展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打共产党的名义，你们假装打一个其他名义啊，什么什么民革啦，什么什么三民三九学社啦，民主党呢，民革中央啊等等，你打这些名义，假装说你是民主党，然后就说号称八个民主党派在我们在共同治理，然后有共产党一切都说了算啊，甚至呢在政治协商会议里边，这些领导人全都是共产党，所以呢这就是有以民主之的形式。就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这是从毛泽东发明的一套，然后就继续到现在。可见呢，中共这些领导人呢，完全没有创意啊。刚才宋先生讲到民本也好，讲到民享、民有、民治也好，就说明什么呢？美国这个国家既有现代也有古代，就是他现在林肯所说的民有、民享、民治，这是美国人民体会得到的，而美国又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那就是这个民本主义，就是孟子的这个"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个思想。那中国呢，既没有现代文明，排斥了这个国际上的流行的三权分立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又没有古代，又背叛了自己的祖先。他把这个孟子的学说倒过来用，现在成了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就老百姓是最轻微的，民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就跟美国成了一个倒装结构，美国是大社会小政府，政府的权力非常小，因为随时可以做了更换，民众不满意可以把你选下来，但中共是永远不能够选，不能够更换，你只能更换人民，有什么事情责怪人民。所以中共在讲民本的时候，一出了事说是颜色革命，敌对势力，但是美国出了事从来不责怪人民，背后有敌对势力，是颜色革命，都去主动解决问题来改革自己的政治，或者换领导人、换政党。所以真正做的民本的，这个宋教授你要研究一下，是美国，是华盛顿，中国正在反民本，而北京、中南海是反民本的中心、大本营。
宋教授，其实刚才有两位都提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民为本的思想，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谈一下这个，很多人都讨论说民主的概念的时候，谈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本的思想，还有刚刚提到民有、民治、民享。可是现在刚才这个陈先生、陈破工先生讲的是，现在中共好像是反民本啊，变成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是民为轻了。您认为这现在真的是反这个当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本的思想吗？究竟东西方之间的这个民主的思想的差异在哪里？对照这个王毅外长说的可口可乐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味道，那么究竟中国民主的独家配方是什么呢？请教您的看法。
其实我举几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看东亚哈，就是中国大陆有邓小平，韩国呢有那个朴正熙，台湾的有蒋经国，新加坡呢有李光耀，就这些这四个政治人物呢哈，就是按照西方的标准，他们都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但是他都在他的自己的治理的这个地方呢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他们的发展，是吧？就是他的政治动力就来自于民本。我们再看菲律宾，他是天主教国家，他不是儒家文明，也没有民本思想。你看了吗？马克思总统他也不是选出来的，但他只会考虑自己的家族的利益，而不会去考虑是吧这个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就是。另外呢，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哈，就是西方的学者呢哈，他是用民主的这个理论来看中国，所以他有一些判断分析呢，就会出现错误。比如说釜山， 就20年前就预测哈，说中国农民经济上是弱者。你像上海不是经济中心，它很重要，是吧？政治上它又没有选票，是吧？所以说，他说农民，中国农民的利益肯定会被忽视，没有人会关注。但事实呢，就是像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又搞新农村建设，农民的利益呢，其实得到很大的关注啊。这就是原因，就是他中国是民本啊，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另外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西方这样批评中国，说你不是选出来的，所以呢，你不会回应人民的需求，不会满足人民的不会关注人民的民意。当然后来发现呢，特别在新冠疫情，他发现这不符合事实，他们于是就又换了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国政府不是选出来的，所以呢，他每天醒来就害怕被人民推翻，所以他必须拼命的去满足人民的需求，去回应人民的民意，是吧？他之所以出现这种自我相反的、自我否定的这种解读，就因为他是拿民主这个定义去理解中国，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举这几个例子说是什么问题呢？中国的民本呢，它确实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发生作用的啊。要不你没有办法解释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你们如果说是它像一个菲律宾这样的政府的话，恐怕早就会被推翻，是吧？是这样子的，嗯。
好，陈博先生，刚才宋教授也提了一些这个国际社会上的例证来反驳，不晓得您怎么回应？在就是现在美中之间不同的对民主的定义跟看法，究竟哪一种更能够得到整个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呢？您的看法？
刚才宋教授举这些例子啊，是拿过去比现在，另外呢比前半截不比后半截。比如说他讲到韩国、台湾、新加坡，比如说韩国这个和台湾，讲蒋经国，蒋经国的确是一个独裁者，他自己也承认是独裁者，但蒋经国的晚年，他主动开放党禁，顺应民众的需求，开放党禁报禁，让台湾转型民主国家。那么这个宋教授后半截就不提了。同样韩国也是在威权制度下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一定程度就实行民主转型，实现了成了一个民主国家。那么这次中共在讲自己防疫抗疫的成就的时候，完全不提韩国、台湾和新西兰这些民主国家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一点不亚于中共，甚至比中共做得更好。另外提了新加坡也是这样，他虽然是一党专政，但他逐渐的在开放一些反对党的席位，但是中共是堵死这些席位。另外说提到宋教授讲了很久都是讲经济成就，但是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经济成就，都在威权统治下，不管是唐朝、宋朝还是说这个秦朝，这些都有大盛时期啊，王朝中兴、王朝大盛、王朝鼎盛，但最后为什么都覆灭了、都崩溃了呢？就是因为没有政治制度的变化，没有以人民为中心。所以东亚这些国家，亚洲四小龙就体会到这一点，说在做积极上的政治变化，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中国呢，却在埋下火药桶，为了这个一党专政，为了维护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实际上在西远中国的长远利益。就像过去70年发生过大饥荒，发生过60大屠杀一样，中国的未来照样会发生这些事情，只要在一党专政下。
其实我们今天叩问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究竟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民主，是一个大灾问，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不过时间的关系呢，最后请两位来宾各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分钟总结。先请宋鲁镇宋教授。
我觉得目前西方的这个民主模式呢，哈，遇到了挑战的哈，主要还是他自己呢，哈，出现了失能失灵的现象。包括拜登总统呢，他也承认哈，说我们要想战胜中国，一定要比中国更有效率，表现得更好才可以。我觉得只要西方的民主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它还是有生命力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现在看来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不只是在各个领域，也包括在民主，包括拜登总统马上要召开一个全球民主峰会，那您怎么看美中之间的这种民主之争，还有究竟中国式的民主，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陈破空先生。
对，我以前就说过，民主呢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这个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之分，民主的指标很简单，就是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人民能够选举、人民当家做主，专制也没有东西方之分，只要是专制，只要是一党专政，只要是一人独裁，只要是不准让老百姓说话，只要封锁互联网就是独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定义上没有缺口舌之争。至于美国的民主有没有问题，它允许批评、允许争论、允许反思，这本身就是民主。而中国不准自己反思、不准批评、堵绝悠悠之口，本身就是专制的做法。说中共用行为在证明它是专制，而不是用语言。而美国是在用行为和语言同时证明它是民主的，是开放的、包容的，而且要逐步的完善。民主就是逐步完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宋鲁镇教授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